圣道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信仰和生活，第二题，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在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一文中，通过圣经的查考，我们已经得出三点结论。结论一，人死后，人的气或说灵被上帝收回，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知觉、感情都停止了活动。诗篇104篇29节、146篇4节、传道书12章7节、3章19至21节。因此，人死后是毫无所知的，直到复活的时候行起，那时个人的气或说灵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也被归还给个人。传道书9章5节、6节、10节，诗篇6篇4至5节、30篇9节、115篇17节、88篇10至12节，以赛亚书38章18、19节、26章19节、但以理书12章2节、约翰福音5章28、2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结论二，人死后，人的气或说灵虽然被上帝收回保存，但却是没有思想、意念、知觉活动的，因此一人死后不是立即进乐园得赏赐。乐园实际上指的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宝座的所在。参看哥林多后书12章1至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至2节。罪人死后也不是立即入地狱受死刑。地狱实际上指的是千禧年后的硫磺火湖，参看马太福音5章22节、25章41节、启示录20章7至15节。而都是先要在坟墓中，或者说在阴间安息，等候复活的时候行起，接受赏罚。正如主所说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指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另外，详细内容参看创世纪37章35节、44章29节、约伯记14章13节、以赛亚书38章10节、但以理书12章13节、诗篇17篇15节、使徒行传2章29、34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39至4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格林多前书15章16至18节、路加福音14章24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但以理书12章2节。结论三，全体义人复活升天和得荣耀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格林多前书15章16至23节、50至5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启示录20章5节、6节、约翰福音6章37至40节、53至54节、14章1至3节。全体罪人复活定罪和被毁灭是在千禧年结束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启示录20章5节、7至15节、格林多前书15章24至26节。另外还有三次特别复活，就是摩西的特别复活，看马太福音17章1至4节、犹大书9节。主耶稣复活时部分圣徒的特别复活，马太福音27章50至53节，和基督复临前夕大艰难时期中多人的复醒，但以理书12章2节、马太福音26章64节、启示录1章7节、14章3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灵魂的实质 和招魂术的真相。所谓灵魂的观念，原是属于古今各种异邦邪教的迷信观念，认为人死后灵魂却不死，不但仍有知觉，甚至还能显灵和人交往。这种荒谬的迷信原是出于那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假冒。起初上帝就曾经明确地警告人类始祖不可吃禁果，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却欺骗始祖说你不一定死，原文是你必不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三章四节。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谎言，加强他对人类的迷惑，他从古至今仍然不断地进行着他的欺骗迷惑人的工作，记着招魂术，又称为官王、过阴、显灵等交鬼的巫术。众鬼魔竟然冒充死人的名义，甚至伪装死人的声音、容貌、姿态，在人前显示，并以明显的异能歧视骗取人的信任，以虚假迷人的谎言牢笼罪人的心灵，使他们终于在犯罪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自以为死后仍有补救的方法。于是人死后灵魂不死的迷信观念，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危害人的异端邪道，充斥于各异邦邪教，并流传于街头巷尾。尤其令人警惕的，在自称为信奉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以及早已深受罗马教谬道影响的基督教某一些教派中，竟然也采纳了古时各异邦邪教中有关灵魂不死和招魂术的异端邪道，特别是罗马教发明的炼狱等谬道，以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兴起，更是危害无穷。如罗马教认为，一个人只要信而受洗，做了他们的教徒，将来就再也不会下地狱了。即使他们以后犯了罪，没有悔改就死了，他们的灵魂也不会下地狱受火刑，而是要进入炼狱中去忍受一定时期的痛苦，以炼净自己的罪恶，然后他们的灵魂仍要升入天堂享福。天主教还宣讲炼灵，意思是炼狱里的灵魂不是常常在炼狱里受苦，有时候天主差他们到世上受苦，也显出来叫人看见，有时候他们在世上加恩典给我们，我们理当相帮他们。又说要为他们祈祷、做哀金、行各样善事，并为他们献弥撒、领圣体、得大赦，为要相帮他们减少他们的炼苦，使能够早些升天堂，他们就为我们祈求。引自天主教出版的《教理详解》一书。显然，这种种毫无圣经根据的迷信谬道，也早已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某些宗派的看法，并且也特别为末后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预备了道路。现在欧美各国以至于基督教世界普遍兴起的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实际上就是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官王、过阴、降临等交鬼的巫术在基督教世界的重新翻版，是撒旦邪灵在末后时代欺骗迷惑人的杰作。所谓死人的灵魂显灵并和活人说话，实质上都是出自于堕落的天使，也就是众鬼魔的假冒伪装和欺骗人的勾当，为的是要引诱人听从鬼魔的道理，而在最终永远沦亡。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至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至二十四节。怀艾伦曾指出，灵魂不死的神学理论乃是罗马教从邪教迷信中拿来混合在基督教信仰里的谬论之一。路德马丁把它列在那组成罗马教皇谕旨的粪堆的许多荒唐虚谈之中。论到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所说死人毫无知觉的话，这位宗教改革家评论说，这又是一个凭据证明死人是毫无知觉的。 那里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另一位宗教改革家殉道者廷达尔也公开承认，他不相信人死后立刻升到乐园享福，或者立刻下入地狱受苦。他说，这也不是我信仰中的一条，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好说肉体复活的道理是虚空的了。善恶之争第33章。由以上所说可见，灵魂不死的迷信观念是发源于那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和各种敬拜偶像、信奉鬼魔的邪教。再说，所谓灵魂这个词也是属于邪教的迷信字眼，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原意中根本就没有过像灵魂这样迷信的词义。但是可惜，由于翻译圣经的时候将原来不应该译成灵魂的原文字义误译成了灵魂，从而造成今天阅读译文圣经的人思想上的困惑、混乱和误解。为了对圣经译本中出现的灵魂或魂的原文字义有正确的理解，现在就将圣经中直接间接有关灵魂的几个原文字义做一介绍。旧约圣经中意为灵魂的希伯来字主要是尼弗西，这个字在旧约原文圣经中一共用过755次，只有21次被误译成了灵魂，但是却有197次被译为生命、性命或命，有时指人的生命，有时指动物的生命，如创世纪1:20、9:4-5、12:13、利未记17:11-14、箴言12:10、约伯记2:4-6、诗篇31:13、56:13。另有106次译为人，如创世纪14:21的人口，民数记5:6的那人，31:19的人，生命记10:22的起始人，以西结书18:4的人。115次译为我、你、他或自己，如列王记上19:4，以赛亚书46:2，利未记11:43都译为自己，以西结书18:4译为他，11次译为尸体，民数记5:2、9:6、7:10，利未记19:28，7次译为活物等，利未记11:46。此外还有167次译为心，如创世纪34:3，传道书6:7，雅歌1:7，35次译为意、欲、性、心灵等，如生命记4:9，诗篇106:15译为心灵，生命记23:24，诗篇105:22，耶利米书34:16译为意，箴言23:2译为贪。另有少数译为其他一些和上述相似的词义。根据以上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尼弗西这个字的原意是指生命，并经常被译为生命、人和心，因为人是生命的具体所指，心是生命在思想感情方面的表现，都和生命连为一。又由于尼弗西也经常用来指动物的生命，如创世纪1:20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9:4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箴言12:10说，牲畜的性命。此外尼弗西也曾多次被译为活物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尼弗西的原意中并没有不能死 或死后仍有知觉的像灵魂那样的迷信含义。旧约圣经中21次将这个字译为灵魂，显然是完全违背原文字义的。其实这21次灵魂都应该改译为生命，或少数改译为心，意思就更为确切了。如诗篇22篇20节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灵魂应该译为生命，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刀剑。又如诗篇23篇3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应该译为生命或心灵，他使我的生命苏醒，或者是他使我的心灵苏醒。在新约圣经中译为灵魂的希腊字主要是普苏 K， 这一个字在新约原文圣经中一共用过105次，只有22次被误译成了灵魂，2次被误译成魂，但是却有44次译为生命、性命或命，有时指人的生命，如马太福音2章20节、6章25节、马可福音3章4节、路加福音9章24节、约翰福音10章11节，有时指动物的生命，如启示录8章9节提到的海中的活物，原文是海中有普苏 K， 意思是海中有生命的物。另有一次译为海中的生物，启示录16章3节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原文是海中的活的普苏 K 都死了。此外有9次译为人，使徒行传2章41节、3章23节、7章14节、27章3节、罗马书13章1节、彼得前书3章20节。18次译为心，如马太福音11章29节、12章18节、26章38节、以弗所书6章6节、使徒行传14章2节、22节、15章24节、路加福音2章35节。其他11次意为和上述相类的其他词义。由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新约希腊文中的普苏 K 相当于旧约希伯来文中的尼弗西，主要的意思是指生命、人和心。又因为普苏 K 也被用来指动物的生命及动物的本身，可见这个字的原意并没有不能死或死后仍有知觉的像灵魂那样的迷信含义。因此新约圣经中有22次将这个字译为灵魂，2次译为魂，是完全违背这个字的原意的。其实应该全部改译为生命，或少数改译为心，意思就更为确切了。如雅各书5章20节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灵魂应该译为生命，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生命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又如彼得前书2章11节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灵魂应该译为心灵或生命，这私欲是与心灵征战的，或者是这私欲是与生命征战的。旧约圣经中还有一个希伯来字如阿，也要解释一下。这个字在旧约原文中一共用过377次，它的主要意思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灵、心、心灵，其中共有124次被译为灵，有时指上帝的灵，创世纪1章2节、以赛亚书61章1节、民数记11章17节，有时指邪魔的灵，列王记上22章23节、以赛亚书19章14节，有时指人的心灵，诗篇143篇3节、以赛亚书57章15节。另有4次直接翻译为圣灵，民数记27章18节。8次直接翻译为鬼魔的魔，撒母耳记上 16章14至26节、23节、18章10节、19章9节、士师记9章23节。四次直接翻译为心灵，约伯记10章12节、17章1节、箴言18章14节、以赛亚书57章15节。还有49次直接翻译为心，约书亚记2章11节、撒母耳记上1章15节、诗篇13篇2节、以赛亚书54章6节、但以理书2章1节。另有2次直接翻译为性，性情的性。乳轭的另一组意思是风、气、气息，它们和灵相似，都是看不见的一种力量的表现，所以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主耶稣也曾经以风来代表圣灵，约翰福音3章7节8节。旧约中乳轭有98次被译为风，创世纪3章8节、8章1节、出埃及记11章13节、14章21节。11次译为与风相关的方，以西结书37章9节。18次译为气，104篇29节、146篇4节、18篇15节、约伯记4章9节。15次译为气息，创世纪7章22节、传道书3章19节。2次译为与气息息息相关的生命，还有少数经节译为与上述各词义相近的精神，士师记15章19节。怒气，人有3次，我、他各1次，以及其他相似的词义。此外，乳轭在旧约中还有1次被误译成了灵魂，1次误译成魂，诗篇31篇5节、传道书3章19至21节。实际上应该改译为灵或气。其实传道书3章19节中告诉我们，人和兽有同样的气息，或者说气，原文是乳轭，也可以译为灵。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而且接着所说人的灵和兽的魂，其中灵和魂原文都是乳轭，也都可以译为气或灵。由此可见，兽也具有乳轭，难道兽也具有灵魂吗？可见乳轭这个字并没有像灵魂这样迷信的含义。在新约希腊原文中也有一个字 pneuma， 意思相当于上述旧约希伯来文的乳轭。 pneuma 在新约原文中一共用过385次，它的主要意思也是灵、心、心灵，或者是风、气、气息。其中共有171次译为灵，有时指上帝的灵、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以弗所书4章30节、路加福音4章18节、彼得前书1章11节、罗马书8章9节。有时指鬼魔的灵，也就是邪灵，启示录16章13节14节、约翰一书4章1节。有时指服役的灵、天使，希伯来书1章14节。有时指人的心灵，路加福音1章47节。另有80次直接翻译为圣灵，马太福音4章1节、12章31节、约翰福音3章8节、使徒行传10章19节。36次直接翻译为鬼，马太福音8章16节、路加福音10章20节。2次直接翻译为鬼魂，使徒行传23章8节9节。10次直接翻译为心灵，约翰福音4章24节、马太福音26章41节、马可福音14章38节、路加福音1章80节、罗马书1章9节、7章6节、8章10节。28次直接翻译为心，马可福音8章21节、使徒行传19章21节、罗马书12章11节、罗马书2章29节、格林多前书4章21节、彼得前书3章4节、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罗马书十一章八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另外还有些经文将普牛马译为风，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其中风和灵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气或气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此外，普牛马在新约中也有九次被误译为灵魂，一处两次被误译为魂，其实应该将它们改译为灵、气息或生命，或者是心和心灵。旧约圣经中还有一个希伯来字尼沙玛，也可以略微提一下，这个字在旧约原文中一共用过24次，在中文圣经中有10次译为气，11次译为气息，1次译为人，2次译为灵，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译为灵魂。以上原文字义统计数目主要参照圣道产威、圣道查经课和 SDA 英文圣经字典，列举的经节主要参照英文圣经字典、希腊文英文字典和中文经文汇编等。总之，通过上面五个原文字义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一个字含有像灵魂这样迷信的含义。因此，中文圣经中的所谓灵魂，实质上不外乎这样几个意思。一，中文圣经中的灵魂，原文绝大多数是希伯来文的尼弗西和希腊文的普苏 K， 一般都可以翻译为生命。如基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灵魂应该译为生命，那杀身体不能杀生命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灵魂应该译为生命，唯有能把身体和生命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以上两处经文提到的灵魂和生命，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过去不是有人很喜欢讲灵魂最宝贵吗？那就希望他们今后改讲生命最宝贵，灵命最宝贵。二，中文圣经中的灵魂有一小部分原文是希伯来文的如阿和希腊文的普牛马，其中有四个经节的灵魂应该改译为灵或气息，也可以引申而译为生命。一是诗篇三十一篇五节说，耶和华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灵魂应该译为灵或气息，耶和华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或者说耶和华啊，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手里。二是斯提凡殉道时的最后祈祷，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灵魂应该译为灵或气息，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或者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气息。三是主耶稣临终前大声祈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灵魂也应该改译为灵或气息，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或者说父啊，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里所说的气和灵魂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四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在上帝那里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灵魂按照原文也应该译为灵或气息，在上帝那里 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或者说在上帝那里有被成全之一人的气息。从以上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人死的时候，人的灵或说气，代表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是要被上帝收回并保存的，因为将来上帝还要使人复活，还给个人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个人的灵或说气在离开身体之后是没有思想、知觉，也不会活动的。传道书早就清楚地指出，人死后，尘土仍归于地，灵原文是如阿，也可以译为气，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传道书12章7节，并且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9章5节。传道书3章19-21节还指出，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原文是如阿，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原文是如阿，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原文也是如阿，是下入地呢？这是因为人死后将来还要复活的，而兽死后就不再复活了。由此可见，人的气或说灵在人死后是没有知觉的。诗篇中也早已明确地指出，你指上帝，你收回他们的气，气原文是如阿，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104篇29节。另一处又说，他的气，气原文是如阿，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原文是他的思想，当日就消灭了。诗篇146篇4节。3，中文圣经中的灵魂，另有一小部分应当译为心或心灵，不论他们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的尼弗西或如阿，还是希腊文的普苏 K 或普纽马，都可以译为心或心灵。例如彼得前书2章11节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灵魂原文是普苏 K， 应该改译为心灵，这私欲是与心灵征战的。又如哥林多前书7章34节说，要身体灵魂都圣洁。灵魂原文是普纽马，应该改译为心灵，要身体心灵都圣洁。又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提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其中的灵原文是普纽马，与魂原文是普苏 K， 与身子在吕译新约初稿中就被改译为灵与心与身体，也可以更确切地改译为心灵、意念与身体。通过以上的一切查考研究，我们已经可以看明，在圣经的原文字义中根本就不存在类似灵魂这样的迷信的观念。所谓人死后灵魂不死，甚至还能向人显灵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圣经启示的。这实际上都是出于魔鬼的假冒与欺骗人的行为。因此所谓招魂术，又称为观王术、过阴术、降灵术，实质上也就是上帝在圣经中一贯严厉禁止的教鬼的巫术。正如摩西在经上所吩咐的，你们中间不可有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申命记18章10-14节，利未记19章31节，20章6节-27节，以赛亚书8章19-20节。 古时扫罗王曾经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寻访交鬼的妇人，要为他招来先知撒母耳。其实招来的撒母耳完全是魔鬼所假冒的，结果导致他受骗，以至于更快的灭亡。我们怎么知道扫罗所招来的撒母耳是鬼魔假冒的呢？首先，圣经一系列经文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既不会思想，也不会说话和行动，因此所招来的撒母耳必然是假的。第二，圣经上明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记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这是因为扫罗有罪不肯悔改。撒母耳记上28章6节。即使这样，上帝又怎么可能容许先知撒母耳去见扫罗并记他的口说话呢？假如他死后有知觉的话。第三，扫罗对交鬼的妇人说，求你用交鬼的方法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难道先知撒母耳会听从魔鬼的召唤，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中吗？何况上帝在圣经中是以死刑严厉禁止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生命记18章9至14节，利未记19章31节，20章6节27节。第四，邪灵假冒的撒母耳是从地里上来的，因为当时犹太人都相信人死后是进入墓地中，而现代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所招来的信徒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现代人相信信徒死后是立即升到天上的，可见鬼魔的做法也是随机应变，前后矛盾的。第五，鬼魔假冒撒母耳所说的话，表面上似乎很对，讲的话也部分应验，实质上却充满了撒旦害死人的毒气，促使扫罗更加灰心绝望，以至于灭亡。其实如果扫罗肯悔改认罪，寻求上帝，上帝也会赦免他的。第六，假冒的撒母耳对扫罗说，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欺骗，使人以为善恶不分，死后都是一样。第七，经上明确指出，扫罗求问的是交鬼的妇人，而不是耶和华，这也成了他灭亡的原因之一。经上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历代之下10章13至14节。这件事也特别警告我们末后的信徒，更要远离一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圣经预言已经告诫我们，末后邪灵要假冒基督的名义，施行神迹奇事，伪装死人的音容形状，散布欺骗毒害人的异端。提摩太前书4章1节，启示录13章13节，16章13至14节。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识别谨防。关于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就讲到这里，下面解释关于阴间、地狱和火湖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圣经中的阴间究竟是指什么地方？旧约圣经中的阴间，希伯来文是西尔，实际上指的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指坟墓的意思。英文圣经钦定本中大都将它们译为坟墓，参看传道书9章5至6节10节，约伯记14章13节，诗篇6篇4至5节，以赛亚书38章18至19节，先祖雅各、一人约伯、 蒙上帝神奇医治的西西家王以及灵感的诗人大卫王等，都认为他们死后要进入阴间，或者说进入坟墓中安睡，只等到将来主来的时候复活升天。参看创世纪37章35节、44章29节、约伯记14章13节、以赛亚书38章10节、诗篇17篇15节、使徒行传2章29-34节、路加福音14章14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新约圣经中的阴间，希腊原文是 Hades， 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希尔，同样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坟墓的意思。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使徒们引证诗篇上的预言，论到耶稣死后也在阴间安息，并从阴间复活。彼得和11使徒高声说，大卫既是先知，就预先看明这事，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使徒行传2章30-32节、22-32节、诗篇16篇8-10节。主耶稣自己又说，他死后要3日3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12章40节。可见使徒们和大卫所说的阴间，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地里头坟墓。由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死后都是先要在阴间，或者说在坟墓中安睡，只等到复活后接受赏罚。正如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只是义人和恶人复活的时间不同，圣徒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升天，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罪人是要在1000禧年后复活受审，扔入火湖中永远毁灭，启示录20章5-6节、7-15节。至于路加福音16章19-31节所说的财主在阴间的火焰中受痛苦的说法，完全是比喻中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对比喻主要是吸取其中的属灵教训，可以参看有关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一文中对于疑难经节的解释之二。第二个问题，圣经中的地狱究竟是指什么地方？主耶稣说，在地狱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9章47-49节。这显然是一种象征的说法，这里所说的地狱是新约圣经中出现的名词，它的希腊原文是格安纳，实际上是旧约希伯来文新嫩子谷的译音。在新约圣经中一共用了11次。至于新约圣经中还有一次所谓的地狱，原文是塔塔洛斯，是希腊神话中所用的一个字眼，是指一个幽暗的地方，和人死后的情况没有关系，彼得后书2章4节。其他所有的地狱原文都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约书亚记15章8节。犹大王亚哈斯和马拿西都曾经先后在这个谷中烧香，并且焚烧活人为祭献给假神，历代志下28章1-4节、33章1-6节。后来敬畏上帝的约西亚兴起作王的时候，便污秽新嫩子谷的妥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活献给摩洛，列王记下 23:10。他当时吩咐人将那些拜假神之人的尸体从坟墓里掘出来，烧在假神的丘坛上，并且还烧了许多动物的尸体和垃圾，通过这种方式来污秽这些丘坛。由于要烧的尸体非常的多，小虫也不断的滋生，为了防止大量的腐败尸体所能引起的传染病，于是使火焰不断的燃烧着，为的是要烧尽它们。希腊文英文字典。后来拉比传说中也声称，城外的新嫩子谷是一个焚烧尸体和垃圾的地方。 SDA 英文圣经字典，以致出现了圣经所说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情况。马可福音9:48，以赛亚书66:24。后来先知耶利米也得到启示，预言新嫩子谷将成为杀戮谷、埋葬尸首之地，甚至无处可葬。于是新嫩子谷实际上已经成了末日毁灭埋葬一切恶人的火湖的预表。耶利米书7:30-34，19:1-5，32:15。到了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更是明确的以地狱的火，就是新嫩子谷的火，来预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毁灭撒旦邪灵和一切恶人的硫磺火湖。马太福音5:20，马可福音9:43-50，马太福音25:41，启示录20:7-15。第三个问题，将来被称为地狱的火湖是否会永远存在？罪人是否会永远受火刑？如前面所说的，新约圣经中的所谓地狱，实际上就是指千禧年结束后在地球上将要出现的硫磺火湖说的。那时魔鬼、恶天使和所有灭亡的罪人都要被扔在火湖中受刑罚，而被焚烧成灰，永远灭亡。参看启示录20:7-10、11-15，马拉基书4:1-3，以西结书28:16-19。至于现在没有悔改的罪人，死后先是要在坟墓中安睡，等到千禧年后听到基督的命令而复活，参看启示录20:5，约翰福音5:28-29，接受上帝最后的执行审判，再被扔在火湖中受刑毁灭，启示录20:11-15。基督教中有一些人认为，在将来新天新地中，地狱也就是硫磺火湖还会永远存在，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还将要在其中永远活着受苦。这种信念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启示和教训的，也是完全违反上帝慈爱和公义的本性的。就连有罪的世人都知道，对犯人也要本着公正、仁慈、按罪量刑的原则，最终的刑罚也不过是死刑。世人犯罪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上帝又怎么可能让罪人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的痛苦呢？如果罪人永远不死，圣经上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又怎么能够兑现呢？而且罪恶不也要永远存在了吗？启示录上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14。假如罪人在火湖中永远不死，火湖又怎么能称为第二次的死呢？可见罪人是不可能永远活着受火刑的。固然经上称火湖是永火，马太福音25:41，但是经上也曾经称古时焚烧索多玛、俄摩拉的火为永火，犹大书7，又形容焚烧以东的火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以赛亚书34:9-15。由此可见，所谓永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 永不能熄灭的火将所要烧的东西烧成灰为止。彼得后书二章六节。也正如经上所说，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麦子指义人，糠指恶人，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再说，圣经原文中永远的意思，有时候固然是指永远无尽的时期，但是有时候也是指有限的时期，如一生一世之类。如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二节说永远，一章二十八节说终身，又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六节说永远服侍主人，这明显的是把永远作为终身或一生一世的意思。至于启示录十九章三节所谓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淫妇被烧尽，烟气完全消散为止。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所谓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他们被烧死毁灭为止。至于主耶稣所说在地狱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至四十九节，正如上面解释的，这里的地狱原文就是新嫩子谷，焚烧尸体垃圾的地方，象征撒旦邪灵和罪人要在其中被焚烧受刑罚的情况，直到最后完全被烧尽毁灭不再存在为止。其实关于灭亡的罪人和撒旦恶天使将来在火湖中受刑毁灭的情况，圣经中早就有明确的预言。启示录中告诉我们，他们要在基督复临时开始的一千年后被丢在硫磺火湖中受刑毁灭，启示录二十章七至十节十一至十五节。由于撒旦恶天使及每一个恶人所犯的罪恶大小各有不同，因此他们所将要遭受的刑罚的轻重也各有不同。有些罪恶轻的人就像树叶枝条一样，在火湖里只烧非常短的时间就死了。有些罪恶大的人就像树干一样，要在火湖中遭受较长时间的痛苦，启示录十四章十至十一节。至于恶天使，特别是万恶之根撒旦，就像树根一样，要在火湖中忍受最长时间的痛苦。但是最后撒旦恶天使也将要和恶人一样，都要被焚烧成为灰烬。如先知在预言中论到这时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他们必如灰尘，原文是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马拉基书四章一节三节。预言中所提到的根本是代表撒旦，因为他是罪恶的创始者，是重罪之根，万恶之本，也是一切犯罪作恶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枝条是代表一切跟从撒旦者，枝条和根本怎样在烈火中先后被焚烧净尽成为炉灰，照样恶人恶天使和撒旦也要在火湖中先后被焚烧净尽成为灰烬。关于撒旦的毁灭，圣经中还有更清楚的预言。经上说，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你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至十九节。